哎，我们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你的话是与我们所立的约，你的话是我们得救的凭据，也是我们今天做人的立身之本。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有渴慕你话语的心。主啊，因为我们若没有你的话，我们必迷失。主啊，如今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要胜过那恶者。主啊，乃是靠着你主你自己的宝血，也是靠着众圣徒自己所见证的道。主啊，我们必须先要把你的道装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切实照着去遵行。主啊，从我们的遵行当中就见证主你的话，主啊，我们就胜过这个世界。谢谢主，不但赐给我们一本圣经，主啊，你也把圣灵赏下来，要借着圣灵使我们能够进入到你圣经的真理，使我们从你圣经的真理里面得着我们的智慧、生命和能力。主啊，你因为你说你给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我们把今天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至始至终加上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交托，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
阿
门，阿门。
门。好，弟兄姊妹，晚上好。咱们今天晚上呢，继续来看罗马书啊。上前一次了啊，我们把这个保罗书信，整个旧圣经啊，旧约新约的关系，整个新约的结构，跟大家还有罗马书呢，它的写作背景啊，大概跟大家做了一点点的介绍哈。那么，《罗马书》作为新约书信的第一卷，也是保罗书信的第一卷，它从地位上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么，所有的圣经都是很重要的哈，在这个重要的先后次序里面呢，还是有不同。所以，《罗马书》呢，可以说是整个新约信仰的，根基好像一块基石啊，后边的呢，都建基在罗马书信息的基础上。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呢，罗马书是使徒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信，但是它更重要的呢，是圣灵借着这封书信，要向普世的人来宣告因信称义的福音。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在四卷福音书里边，已经他道成肉身，为我们受苦，死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为我们成全了这个福音救赎的大功。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人类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纪元，所以我们把那个时候呢，就称为公元啊。同时呢，也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进入了新约时代。那么主耶稣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那么罗马书呢，就集中的去论述耶稣基督他所带给我们的福音啊。所以这个福音啊，可以说就是罗马书的主题啊。那么具体说一下呢，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啊，他要论述这个耶稣基督啊，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好消息，啊，那么所以罗马书的主题哈，圣灵向众人众教会所说的话，那么罗马书中心意思要表达什么呢？就是要表达因信称义的福音。咱们上次跟弟兄姊妹介绍了一个理解罗马书非常关键的 一个概念啊，就是两个系统，两个系统。那么一个系统呢，就是律法的系统，或者叫做人文啊，人的努力的系统啊，那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也好，什么啊，人都希望透过自己的努力修行啊，能够达到神意义的标准。甚至于像佛教里边所说的啊，就是你这一辈子达不到，你下一辈子继续来啊，这个投胎轮回啊，就这个说法，直到你修行好了啊。但是上帝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啊，律法的这一套系统是不行的啊，所以到了加拉太书里边就说了哈，凡是想要走靠行为走律法主义那条路的都是被咒诅的啊，因为人根本无法凭着自己达到律法之义的标准啊。因此呢就进入了另外一个称义得救的系统，就是因信称义啊，这叫我们把它称为是恩典系统啊。前边的那个呢叫律法系统啊，后边这个叫恩典系统。当然恩典系统是主耶稣受难复活之后才使他成全了，但是旧约时代并不是完全的律法系统，从亚当到今天啊都是恩典系统。不过呢旧约的时候神要用这个律法啊让人知道人靠自己的行为靠着律法根本无法在神面前成为蒙福的这个见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仍然是恩典啊，所以亚伯拉罕被神称义了，不是因为他做到了律法的义，而是因为因信而得来的义啊，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呢第十一章啊，就说古人在这个信上边啊，就是被神算为义啊，在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件事情上呢早就有美好的证据了啊，美好的见证。所以无论是什么时代，在神面前得救的人都是因信称义的。不过呢在之前的时候神对这件事情的启示说明还不明显而是那个时候呢强调律法。所以犹太人呢看不出来啊，结果呢他们就半跌在那一个这个律法的这块磐石上。神让以色列人这个在律法这个问题上呢让他们去努力，让他们去在律法上热心，那么这个呢是为要向普世的人来做见证。咱们中国人呢走君子啊，走这个圣人的道路，但是到了最后呢我们发现啊圣人难免三分过犯啊，所以咱们中国人就讲求要做君子是吧，但是最后呢就像犹太人在主耶稣的时代被主耶稣批评啊抨击为假冒伪善的人啊，咱们中国人呢就成了伪君子啊，这个所以鲁迅啊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批评家啊，他就说在中国这些陈年的流水簿子里边歪歪斜斜的写着仁义道德啊，他看了半宿才发现啊这个字里行间啊都是吃人啊，也就是那都是虚伪的啊，其实理论并不虚伪啊，可是呢人没有力量能够做到，所以圣人也难免其三分过犯。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了因信称义救赎福音的宝贵啊，所以这个今天咱们称为福音的啊，圣经里边所传给我们的，这是对于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罗马书的中心啊，罗马书的中心节这一节经文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三章 21节到22节啊，这个罗马书啊，第三章21节到22节，圣经是这样说的啊，但如今神的义，所谓神的义，就不是咱们世界上法律上啊所说的那个无罪啊，这是按照神的标准，那是绝对的标准啊。所以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啊，这个观念啊非常重要哈。所以这里边呢就产生了两个系统了，一个系统呢就是律法系统，那么现在呢在律法这个系统之外显明出来了啊，也就是说靠着律法人做不到，但是在这个律法的这个想走这个称义称这个遵守律法啊修行达到神的义的标准这条路呢，在这个思想系统之外，神又另外给了一个系统，我们把这个系统称为恩典系统啊，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么这个在旧约律法的时候呢，早就在律法里边规定了，因为比方说这个利未记啊，利未记旧约的利未记哈，那么利未记呢就是律法对吧？但是在律未记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献祭啊，这个献祭的律法里边就有赎罪这个概念啊，献赎罪祭。所以先知啊，就预先预言啊，就是这个说明将来啊，有一位成为使人类都蒙福的亚伯拉罕的那一位后裔啊，他要成为人类的救主，先知们都在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于是见证了什么呢？啊，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信的人。下边说，并没有分别。这个没有分别，就是指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啊，就包括我们在内啊，都是让神绝对的义啊，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么这个呢，就是神在罗马书里边重点要向这个众教会向世人宣告的一件重要的事。所以这件事情宣告了啊，说但如今啊，就是在保罗的时代，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了啊，那就是有律法和先知作为证据，就是神的义啊，因着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持句啊，就是 the key verse 啊，就是它是这个整个罗马书的钥匙。那么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的这一个因信耶稣加给一切不分啊种族、不分国籍、不分背景的加给这个人呢，这个叫做福音。所以这个刚才呢，咱们在屏幕里边打出了啊，就是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然后它的持节呢，就是3章21到22节。那么我们大概呢，把这个罗马书呢分成七个主要的段落啊。刚才我们看到啊，好，这个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了这个罗马书大纲是吧？那我们把它分成七个段落哈。第一个段落呢，就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啊，就是本书书信的引言。那么 不要小看引言啊，在这个引言里边呢，他把中心思想、写作目的、写作的权威啊、重点的内容，其实都在这个引言里边已经说出来了。那、然后接下来的经文呢，其实就是对这一段引言他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的展开论述啊，他的展开论述。那么在这个引言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那么在第一章第一节啊，引言的部分啊，我们来看一下。等我一下啊。好，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哈、如果手里边有圣经的就可以打开手里的圣经哈、如果没有的呢可以看屏幕啊。那么罗马书第一章啊，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啊，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是本书的引言部分。那么在第一节到第七节中间这一块啊，首先呢保罗介绍他自己啊，说耶稣基督的使仆人啊，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那么这个仆人呢在原文里边是奴隶，也就是说保罗啊是耶稣基督的家奴。那么这个在罗马时代的概念呢，也就是说他不是耶稣基督的雇工，他乃是一个家奴。为什么这样自称呢？因为保罗说我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是主耶稣用他自己的命把我从被定罪的地位上给买回来了。所以保罗多次提到啊，我们是重价所赎回的。所以他是已经把自己献给耶稣，好像一个家奴。那么因此呢，我们称耶稣是主的时候啊，其实就是在这个那样的背景之下呢，奴隶对主人的称呼。我们当我们说主啊的时候呢，其实同时也就把自己当成了奴啊，这样的观念啊。那么这个作为一个中文把它翻译成仆人哈，其实是不准确的，应该翻译成家奴啊，奴隶。那么其实新约里边很多很多的仆人啊，他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呢都是奴隶。因为我们对奴隶有负面的看法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奴隶呢翻译成仆人啊。实际上这个翻译是错误的。他并不是一个小时工啊，也不是家里边雇的一个仆人，而是他是拥有啊，仆人和这个奴隶和主人之间呢，主人对奴隶是一个拥有关系。所以保罗呢，他不说自己是自由人，他是一个完全属于耶稣基督的人。然后在众多奴隶当中呢，他说我奉召了，这个奉召就是说被他呼召出来了啊。然后呢做使徒，使徒在原文里边的意思呢就是代表使者，等同于钦差大臣啊。所以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呢，很多皇家的官员啊还自称自己是奴才。这个奴才呢就是其实就是家奴啊。同时呢他被君王主人选中做主人的代表啊，使者钦差大臣啊。然后这个使者奉派了，当然他是要被派出去了啊。这个钦差大臣 被主人所选中，有一个使命的，他要做一件事，所以特别派他来传福音啊，来传福音，就是关乎神的福音。这个就是使徒保罗的身份啊，和他的使命。那么保罗这一句话里边啊，就奠定了罗马书的权威性，他写这本书啊，他的权威性，他是代表耶稣基督来写这封信啊，写以下的内容的。所以这个比方说两个国家在谈判啊，然后这个国家的大使啊，他起一个草，然后下边签上字啊，那么他写的这个他自己签字的这个文字呢，就代表着国家的权威性，所以他签下字来，他自己的国家呢就要认同他签字的权威，就要按照这个字他这个里边的内容呢来兑现的。那这个就是两国互派使者，然后使者在某一些条约上签字啊，他的权威性。那保罗呢在这里用的就是这个概念啊。他说这福音啊是从前神借着先知在这个圣经上所应许的啊。我的这个屏幕上这个呢是个句号哈，其实呢应该是冒号，这个地方啊应该是冒号，就是这个福音论到这个福音，先说明，因为这个希腊文啊，这个原来的时候它的句子很长啊，所以这个福音是关乎什么的呢？首先说这个福音啊是众先知在圣经里边应许了，就旧约圣经里边的。然后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是什么论到呢？这个主语仍然是福音啊，也就是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啊借着众先知在圣经里边应许的，这福音啊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然后这个我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是这个他的情况怎么样呢？就是按照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生的，但是按照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这福音是关乎这个大卫的后裔又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啊。所以第二节和到第四节这三节经文呢，都是说明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呢，他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这个他指的就是我主耶稣基督啊，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然后在万国之中呢，叫人为他的名，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个耶稣基督这两个字呢，就是也说哈马西亚啊，就是说是神所高立的拯救者啊，神所高立的拯救者。那么耶稣基督神所高立的拯救者，因这个名，然后让天下万国的人呢都来信服啊，这一个真道。当然除此之外的都是假道，唯此为真道啊。然后其中也包括你们这些蒙召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人啊，然后愿恩惠和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我们的主耶稣归于你们。今天咱们不能讲的那么细啊，恩惠平安啊，这个蒙召啊，做耶稣基督属耶稣基督的人啊，怎么怎么回事，那我们就不详细的展开讲了。那么在这一小段的里面呢，我们重点看到了这个罗马书它要论证的内容呢，一个是写作这封书信的使徒的权威性，一个呢就是整封书信啊要论述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他这个福音到底怎么回事啊。 然后下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保罗要访问罗马啊等等的对罗马的教会的夸赞啊等等啊。然后他就继续说了啊，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你看这个重点还是在福音这个问题上啊。他说这福音啊，所以一直围绕着福音这个主题哈，这个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这福音是什么呢？就是拯救一些人啊，拯救一些人是借着什么来拯救呢？是借着信，借着信来拯救的。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啊，或是希腊人。说因为神的义，神的义正在这福音显明出来，这就是因信得来的义啊。说这义是本乎信，也至于信啊。所以义人必因信来得生。这个就是第一个大段落啊。所以保罗接着说，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哈，这个当然了，罗马人啊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却传一个被罗马人钉死的耶稣为这个救主哈，在罗马人看来可能是羞耻的，但是呢，他说我不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他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啊，神的大能要拯救，要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啊，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那么神的义在律法里边不行啊，靠自己的修行不行，在其他宗教里边更不行啊。说这义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的啊，从以信为本最后达到信的结果啊，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他后边的经文呢整个就是要展开论述这个因信称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啊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在第二个大段落里边啊，在第二个大段落里边呢，重点他就讲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啊，这个第二个大段落，我的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啊？好，再来一下啊。我这里边的显现有点问题，显像有点问题。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什么？
人类都在罪恶下，
大纲
因信称义的必要。
好好好，我这里边不知道为什么不显示哈。Anyway， 好了，这个因为我这个 share 这个屏幕啊，就是说在第二个大点里边呢，就是从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啊，然后直到第三章的第二十节，就是人类都在罪恶之下。啊，保罗要论述，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论述呢，他重点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因信称义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啊是在因信之称义、救恩、救赎的范围之外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因信称义救恩的福音啊它的覆盖之下的。首先呢保罗先这个论述了啊这个外邦人啊，因为刚才讲了啊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啊，但是他在这里首先论述啊外邦人都在这个罪恶之下啊，所以在一开始呢他就讲了人类堕落啊它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人类犯罪堕落它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啊。首先他说原来啊神的愤怒从天上要这个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啊，这个呢就是一个 common sense 啊，是一个每个人都同意的一个大原则啊，那就是说神的愤怒神的审判啊要从天上显明在那些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啊，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那我们认为说，哎，我不至于是这样的人吧？接下来他就论述了哈。那么这些不偏不倚的人是怎么回事呢？啊，首先说神的事情，神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了。创造的主已经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显明在我们心里边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哎，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换句话说，当人说无神的时候，他是昧着自己的良心在说谎，对吧？这个如果人心诚实的话，他怎么可能相信没有神呢？圣经里边说，连房屋都需要有人建造。这么伟大、这么奥妙的世界，怎么可能是爆炸碰撞自己产生出来的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就不喜欢用这个大自然这个词。这个怎么可能是自然呢？一定是神然。怎么可能是自然呢？所以当我不使用这个自然这个词的时候，我就用天然。天然环境不是自然环境。它不可能自己使之然也的。对吧？一定是神使之然也。所以用神然比较拗口哈，中国人把天来作为神的代名词，所以我通常情况就叫做天然。天然的环境，我们到天然环境去，不要说回到大自然去，回到神的创造里头去，是吧？所以啊，自从造天地以来啊，神的永恒的能力和神性，也就是说神的爱、神的慈悲、神的怜悯、神的公义、神的圣洁，都在神的创造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是有良知的人啊。我们怎么可能说没有神呢？我们知道善恶啊，我们怎么能说神不追讨呢？我们害怕是吧？我们本能里边我们知道作恶不能过分啊，是吧？你不能得罪天啊，这都是本能的东西啊，是吧？所以叫人无可推诿，可以晓得。但是呢，人们啊，虽然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然后我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自以为聪明，反成为愚拙了。这个就人堕落的开始，就是离弃真神，走拜偶像的路。其实偶像并不存在啊，是我们自己人要走自己的路了。下边呢，这个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了偶像了啊，就是各种昆虫走兽人啊，各种的样式。所以下边就糟糕了啊，神任凭人心里边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啊。下边呢就罗列了各种各样的罪啊，各种各样的罪。那么其中有一个罪呢，叫做无知啊，然后背约、没有亲情、不怜悯别人啊，这个凶杀这件事情呢，主耶稣说你恨人就等于杀人啊，嫉妒啊，咱们中国人的嫉妒心理非常强啊，狂傲啊、自夸这些东西啊、毁谤人啊、各种各样的同性恋啊，这个各种各样的罪恶。那么这个呢是指的普世的人的罪啊，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个呢就是世界上人类共同的罪恶啊，都有的。然后说你这论断人的，就开始说犹太人了啊，这个无论是谁也不能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时候论断别人，就在什么时候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样论断人，自己行的和别人一样吗？虽然这里保罗没有直接指出犹太人啊，但是呢，其实他这里所说的就是指的犹太人说的啊，说我们知道行这样事情的人啊，神必照着真理来审判他啊，因为这个犹太人啊，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有宗教。有律法啊，他们也尽力的守这些规条，他们就以为呢 他们是圣洁的啊，是看不起外邦人，把外邦人称为狗啊。说你这人呢，论断别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能逃脱神的审判吗？啊，还是你藐视了神丰盛的恩典、宽容、忍耐，不晓得神的恩赐是领你悔改呢？是吧？神是要叫你悔改，这是对犹太人说的啊，而不是叫你骄傲的啊。你竟硬着心啊，这个积蓄自己的愤怒，以致神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照着个人所照着个人所行的来审判个人啊。下边就这个就说这个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啊，若是按照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个本性呢，指的是我们的良心。那显明神的律法刻在神的这个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里边，这个是非之心啊，就是我们的良心。我们外邦人有良心，犹太人也有良心，人能做得到吗？面对我们的自己的良心，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亏欠，是吧？所以说到这儿呢，保罗就直接说了啊，你这个称为犹太人的，又依靠律法，指着律法夸口的啊，既从律法受了教训，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够分辨是非啊，深信自己是瞎子领路的，黑暗中的光啊，这个是愚昧人的师父，是小孩的先生啊，在律法上和真理上，你们是有规范的啊，即使这样，还不教导自己吗？啊，你讲别人偷窃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这个倒成了犯律法玷污神的啊。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说到了啊，这个犹太人他们有律法，可是呢他们做不到啊。虽然这样呢，保罗赶紧的平衡一下哈，这样说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啊，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啊，凡事大有好处。神的圣言交托了他们，这个神的圣言啊，有两个含义啊，一个是指的圣经啊，文字上的圣言，因为这个是 logos 啊。另外一个圣言呢，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啊，道成了肉身，他也是 logos 啊，那么也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啊，所以神设立犹太人。是有它的意义的啊。因此呢，这个因为犹太人当中啊，这个有不信的，那么就废掉了神的信吗？啊，说不会啊，犹太人没有做到律法，这也无妨啊。这个第九节啊。就是整个第二大段的持句。第二大段它经过了对外邦的论述和对犹太人的论述，这里就总结了啊。这个总结呢，就是第九节啊，说绝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啊，这个犹太人和希腊人，希腊人就是指的非犹太人，外邦人啊，在当时的世界里边呢，希腊人就是指的外邦人，所以保罗尽量他不用外邦人这个词哈，那么避免呢产生一种对非犹太人的一种歧视感啊，其实就是指的非犹太人，也就指的外邦人啊，所以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啊，犹太人和希腊人，他用希腊人啊，都在罪恶之下啊。然后呢就引用圣经的话了啊，就说有没有义人呢，就是按照神的标准啊，有没有义人呢，说连一个也没有啊，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咱们中国人也明白这一点，圣人难免三分过犯啊，这个有没有金无足赤，人怎么样，无完人啊，没有完人啊，我们对于这个按照神的义的标准啊，没有一个人做到了。最后的总结啊，说这个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啊，我们都是有血气的，对吧？啊，没有一个因为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啊。说这个律法，它就是叫人知罪啊。当然，他也告诉你怎么样 不是罪，可是人做不到。所以律法呢，它给人定罪，但是它不能帮助罪人不犯罪，因为律法里边没有能力。所以我们啊，良心啊，也是良心，它可以见证我们犯罪啊，哪怕别人都不知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心里明白，对吧？所以良心呢也给我们定罪，咱们中国人非常知道良心定罪的功用，和律法一样，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良心也是叫人知罪，对吧？咱们中国人说句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设立良心的这一位，他不单单设立了良心，他还要审判，当我们违背良心做事情的时候，这个惩罚会临到的。所以我们对这些事情呢，圣经的话和我们的内心啊，和我们的实际情况是非常吻合，也非常呼应，是彼此来印证的。所以呢，这个罗马书的第二个大的部分啊，就论证了外邦人和犹太人没有律法，有律法没有区别，因为我们都犯了律法，所以呢，我们就都在罪恶之下啊，都在罪恶之下。这个呢，就产生了因信称义的必要性。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个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呢，信耶稣这件事情，是世界上凡有血气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信的。撒旦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制造了一个谎言，那么这个谎言呢，就是所有宗教都一样，都劝人行善，这是个谎言。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一个宗教，它是对普世人类的救赎，它是唯一的真理，它是对每一个人的生命救赎所必须的，这里边没有之二，唯有之一，唯有这一个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这世界上其他的都是劝人行善，唯有耶稣基督是已经把人的善他替我们做到，然后要救我们脱离罪恶，因着信，没有第二条路。然后接下来呢，第三个大部分啊，就是第三章二十一节啊，这个就从这个主题经节开始啊，然后呢就论述因信称义了。那么在这里首先是一个宣告，然后呢来论证，那么是借着谁来论证呢？就是借着亚伯拉罕啊，借着亚伯拉罕来论证这个因信称义这件事情是在律法之外早就神应许的，那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为我们来做成了。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啊，这个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刚才咱们读过了啊，说因为神的义在这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了啊，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么这里的律法啊，不是指的神的标准啊，律法的内容，而是指的这个律法这个系统啊，律法这个系统。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律法系统啊。这里边呢有两个系统啊，有两个系统。那么一个呢我们叫做律法系统， 那么律法系统呢，重点是靠着修行啊，然后呢是恩典系统，是靠着信啊，信心啊，对神或者说是信仰啊，是这两个系统。那么这个律法系统呢，这个靠着修行啊，人都在这里靠着自己的努力啊，来想要达到律法的标准，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完全啊。那么恩典系统呢，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人的信啊，这个借着这个饶恕啊，借着这个神对我们罪恶的赦免和饶恕，使我们能够达到神的义啊。所以呢，在律法以外，就是指的在这一个系统以外，神又给我们另外一个系统啊。所以这个律法修行系统，神给我们的恩典的系统呢，叫因信称义系统啊。所以我们把这两个系统呢，牢牢地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这个律法之外啊，就是指的你靠律法修行，修行不了的啊，佛教里边说你这一辈子修不好，下辈子接着修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呢，你根本不是修不好，你根本永远也修不好，是吧？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因信称义，是主耶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了罪债啊，然后是一些信的人罪得赦免啊，然后呢，神就把永生啊赐给一切相信的人。因为在律法里边呢，我们定罪了啊，刚才讲的说律法是让人知罪的啊，他定罪的是吧，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啊，所以在这里边呢，这都是罪人啊，在律法里边没有一个人行律法称义嘛，所以这在律法之下叫我们知罪，知罪的意思就是你知道我们是个罪人啊，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对吧？每个人都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是吧？我们都知道。那么因此呢，让我们脱离了这个系统以后，因着信进入另外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因着饶恕，神赦免你的罪了，是吧？赦了就不是，不就无罪了吗？啊，所以不算为有罪，叫做称义。啊，称义就是神不算我们有罪了。所以呢，到了第三章啊，这里就宣告了哈，就说，我们呢，在这个律法以外，啊，在律法以外，也就是说，刚才咱们那个系统里边啊，在这个律法的系统里外，另外一个系统啊，这个因信称义系统，啊，所以这个律法以外呢，显明出来啊，由律法先知为证，然后就是神的义，啊，这里讲到啊，就是神的义，神的义啊，这个因信我主耶稣基督，因信我主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区别。那么这个律法啊，就是律这个走修行主义的路啊，然后就是因信耶稣加给相信的人，这就是恩典系统啊，这是两个系统啊，在律法这个系统之外，神给了我们另外一个称义的系统啊，就是因着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个没有分别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没有分别哈。他说下边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因为刚才已经论述了吗？啊，保罗在第一章18节到32节，这已经论述了，人都在罪恶之下了，是吧？然后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我们达不到神的荣耀。他说如今啊，却蒙神的恩典。啊，因着信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白白的称义了。这个称义呢，就是一个监狱里的罪犯被法官啊宣告说你无罪释放，可以得着自由了啊。那一个无罪释放的宣告，就叫做称义啊。所以在这里呢， 保罗是在整个新约时代里边啊，他来宣告啊，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啊，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啊，借着神的使者啊，这个神的代表耶稣基督啊，这个使徒保罗来宣告啊，神的义要因着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这是太伟大的宣告了啊。然后呢，下边说是因着神的恩典啊，这是恩典，他怜悯我们啊，这个又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所付出的代价，他已经把这个赎价，这个 price of redemption 啊，这个 redeem the price 啊，他已经为我们付了，然后使我们呢可以白白的，也就是说 you don't have to pay anything， 就是我们不需要做出任何的贡献啊，我们只要信就行了，就白白的称义了，不需要立功啊，而且是任何有罪的人。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跟弟兄姊妹说，在上帝那里只有一个罪是不能被赦免的，其他任何的罪都可以被赦免。弟兄姊妹，这一件不能被赦免的罪是什么？
亵渎圣灵。
亵渎圣灵就是不信，因为圣灵就是引导我们，他是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啊，所以亵渎圣灵就是抗拒圣灵的感动，而不信我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所做成的救赎啊。换句话说，只有不信，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吗啊，所以只有不信的时候称义这件事就完了啊，所以只有这一件一个罪不能被赦免，其他任何的罪，无论你杀人放火这个偷盗奸淫任何的罪。所以那一个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他就是在十字架上这个认罪啊，他说我受的这些苦啊都是我所该得的，他认罪，然后呢他接受耶稣基督啊，他求耶稣基督救他，就在十字架上那一刻他得救了。所以他都能得救，那么何况我们一般的人呢，对吧？我们的罪不一定比他小啊，但是圣经借着记录这么一个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最后一口气的囚犯，他来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他信，他说你啊，这个你是无罪的啊，所以他跟另外一个囚犯说他不是的，他是无罪的啊，所以他就说这个当你得了你的国来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说你今夜就在乐园里了啊，所以他是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啊拯救的一个因信称义啊，所以这个他的罪很大啊，按照这个世界上律法他是该死的啊，但是即便这样啊，主耶稣救他。所以神在这里边就开始这是一个宣告啊，这里是一个宣告啊，然后后边呢就开始论述了啊，说怎么样呢，就是神设立耶稣基督为挽回祭或者赎罪祭啊，凭着他的血，就是他为我们牺牲所做成的救赎付出的赎价，然后借着人的信啊，所以这个叫本乎恩，后边叫因着信，要显明神的义。神的义跟人的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神的义是绝对的啊，100%的，人的义啊，这个人是个义人啊，他并不是按照神的义的标准，就是说这个人挺好啊，可以算为是个义人，不是恶人啊，不是那种这个坏人啊，但是神的义啊，那是绝对100%，因此按照这个义的标准，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义达到这个义的标准了啊，这个所以因为神啊。 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啊，忍耐我们，我们都犯罪了啊。但如今显明他的义，使一切啊的人都知道这个，使人啊知道他自己为义，就是神自己为义啊，也称信耶稣基督人为义。啊，这个即使这样，怎么能夸口呢？啊，没有可夸的了。用什么当然没有可夸呢？这就是说，用修行吗？就是立功之法，不是信主之法，对吧？那么下边呢，整个的就是在论述这个因信称义啊，来为因信称义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啊。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是也做外邦人的神吗？啊，这个即使这样，也做外邦人的神。所以保罗说，我们看定了啊，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句话非常重要的宣告啊，非常重要的宣告。所以说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在乎说我们做到了什么啊，我们追求，但是不平啊，我们努力，但是我们不骄，没有可骄傲的地方。啊，因为我们常常呢看到的是，我们做到的，我们常常忽略我们做不到的，所以人和人之间这个五十步笑百步啊，对吧？我们就觉得我们比自己比别人强，相对的好的那一点点，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差的那一部分，啊。所以弟兄姊妹，咱们得救啊，不是好人得救，而是信的人得救。啊，你说这不公平，这个太公平了。啊，这个神使得，因为神的得救是绝对的啊，它不是相对好一点啊，是绝对的，啊，所以这个呢，对于有能力的人、没有能力的人、最后一口气的人，任何人只要信就可以得救，那还有比这个有更公平的吗？对吧？那么这里边说啊。31节说，这样看来我们因着信废掉律法吗？啊，说没有，更加坚固了。那么在第四章里边呢，就借着亚伯拉罕啊，借着亚伯拉罕来论述呢因信称义的道理哈。所以神借着亚伯拉罕呼召亚伯拉罕啊，叫世界的人看到亚伯拉罕是因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啊，这叫做恩典，因为不是因为我们努力做到了神的义，是因为我们还没做到呢，神就算我们为义啊。这个不是不做工，是我们做工做的更不够的啊。这个，所以唯有那不做工的啊，就是达不到的，称了这个罪人为义的神啊，算为他的义，这叫做恩典啊。这个神在大卫的书上诗篇里边说了啊，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有福了啊！说神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有福了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根本不行的。继续啊，从第十三节啊，继续论述这个因着信称义。啊，因着信这件事情得为后嗣啊，神的应许都是因着信啊。这个借着亚伯拉罕、借着以撒、借着雅各啊，这些人的论述，就来证明啊，这个而且亚伯拉罕他这个因信称义的时候呢，他还没受割礼呢，也更430年以后啊，雅各下了埃及，430年以后才出现了律法。啊，所以称因信称义这件事远在这个律法之先。所以第23节啊，这里就说了这个说算为他义，也就是称义这件事情啊，这句话不单单是写给他的，也就是说不单单写给亚伯拉罕的啊，也是为我们将来这算为义的人写的。啊，就是我们这信神 是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立的新约啊，非常非常的宝贵。稍微多讲几句啊，这里边有一个论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观念啊，就是耶稣被交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要叫我们称义。这句话不大好理解啊，所以在这里呢，我要稍微多讲两句呢，来把这个来说明一下啊，就是耶稣基督被交给人，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受苦啊，然后呢他十字架上受死，对吧？那么这一切的事情呢，就是他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也就是说他受的苦难和他受死这件事情呢，是我们的赎价啊，他替我们好像献赎罪一样，他为我们死了，然后他复活了啊，他从死里复活，他死里复活，这里说是要叫我们称义啊，这个在这个后边的小括弧里边哈，说是为我们称义复活啊，其实呢他复活不是单单为了我们称义复活的，就是他复活以后我们就可以称义了。那么这句话是什么关系呢啊，那么这里首先说称义这件事情是谁称我们为义啊，谁称我们为义啊，这里有一个最终极的审判者，对吧？那就是说父神啊，父神他称我们为义。那么他根据什么来称我们为义呢？就是我们信耶稣，那么耶稣有两个工作，一个他是我们的赎价，一个他是我们的中保。那么他复活就证明了耶稣基督是绝对能够战胜罪恶的那一位。那么他在神面前成为我们的中保，要叫我们称义啊，也就是说神不算我们为有罪了。是怎么样做到的呢？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耶稣基督说，向父上帝说，你看这些相信我的人，接受我的人，把生命委身给我的人，愿意接受我的主权在他们身上彰显的人，我是战胜了罪恶的人，所以我可以帮助他们战胜罪恶，虽然他们是软弱的，但是我是刚强的，所以他们愿意因信来接受我的时候，我的能力就可以在他们身上彰显。这件事情神认可，所以呢他复活了就证明了他是有能力战胜罪恶的，也可以使一切叫我们相信他的人，顺服他的人，让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的人，那么基督的得胜就在我们身上可以得胜了。那么这件事情呢父上帝认可，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基督说好你进来，你赎我，父上帝就说好，这个人就不算为有罪啊，他可以得到自由。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是不是说明了啊，所以耶稣基督复活呢是要叫我们称义的啊，所以为着这个他被交给人是为着我们已经犯过的罪，为要付这个赎价，然后他复活升天是上帝算我们无罪，在永世里边我们不会再犯罪那个条件啊，就是我们与他合一，他已经是完全战胜罪恶，而我们战胜不了罪恶，我们到天堂再犯罪怎么办，对吧？那么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他说他们犯罪我担着，对吧？所以过去的罪我已经替他负了，未来的罪借着他与我的合一，使我的能力在他的身上的彰显，使他永远不犯罪。父神说可以，那么这样呢赎罪和称义两件事情就都做成了。好，弟兄姊妹，今天呢这一次啊，咱们先讲到第四章啊，因信称义论证的这个上半部分啊，这个我们回来以后呢， 我们从第五章把因信称义的论述啊，论证，把它完成它。然后呢，我们这个希望啊，上次下一次呢，咱们把这个罗马书大概的啊，就把它能够略略的把它涵盖过去。那么再回来呢，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我们就进入到哥林多书信。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啊，这个其实内容还是蛮多的啊，虽然咱们只讲了这个四章的经文啊，因为这个罗马书的论证实在太重要了啊，没有给大家提问的机会啊，咱们先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大家有问题或者有补充啊，我们还有时间可以开放给弟兄姊妹。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我们请一位远方的肢体好不好？汉学弟兄在吗？好，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全知全在全能全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感谢赞美你在这个美妙的时刻，这个美妙的夜晚，借助于我们的张丹林牧师向我们来带领我们这个查考罗马书，让我们知道因信称义的重要性。我们愿意你把你智慧和启示的灵多多的赐给你的每一个孩子，赐给你的每一间教会，让我们借着你圣善的灵明白你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长，你借着耶稣都说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愿你把这样的信心多多的加给你的儿女，让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在这不法的事情增多的时候，让我们的爱心能够继续的加强而不至于冷淡，也借助于你的话语，借助于你的圣灵，使你的每一殿教会在这幕后的时代真的能够做金灯台，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你这位全能的神，认识你这位爱我们永不改变的阿爸父。当你的众儿女这样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真的就求你圣善的灵时时刻刻来充满你的每一个儿女，也求你的爱深深的浇灌在你的每一个儿女的心上，让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能够真正的做盐做光，也求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求你的圣灵时时刻刻的光照和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靠自己是完全不能够这个行出任何一点点的律法来的，而我们只有靠着信心，只有靠着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了一切的救赎大功，让我们因信而被称义，并且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成的这一切，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让我们在这往后余生的日子里面能够真正的靠着你的能力逐渐的成圣，到最后得到你的称赞，让我们成为你和你心意的儿女，成为和你使用的器皿。特别是在这幕后时代，这种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逐渐的增加很多弟兄姊妹的信心也逐渐冷淡的时候特别是在幕后的时代，各种各样的宗派之间引起了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理的混乱的时候，也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来做工，来光照你的每一个儿女，引导你的每一间教会，让我们真正的走在这个至圣的真道之上，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唯有靠着因信而称义，我们唯有靠着你的大能才能够打那美好的胜仗，我们愿意与我们时时刻的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把所有的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在你的圣名之下，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